谢志老师来给大家分享叶冷的观点，今天也是整个叶冷板块，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启动了哈，因为整个大盘的原因，昨天很多叶冷板块的公司高开低走了，今天都进行了回补。在叶老师开始，在我们那个谢老师分享之前，我们一直底部推的立讯今天有很好的表现嘛，我觉得是一个是高盛，我也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高盛他给出了这个一个100块钱以上的目标价嘛。同时呢，也是，市场上也开始传，大家看到了，立讯一些下单的信息。我们这个我也给大家再就是，复述一下我们的观点。其实我们对立讯这一轮的推荐的核心，一个是我们看到了，就是以 NVL72 这样的整机柜的服务器的交互，需要把怕热的光芯片、产热的电芯片，还有这个控制。减少散热的1、2、3、4的电源，以及液冷这样一个就是连接散热还有这个电源等各个要素吧，去以全身的方式，从经济性的角度和可交付的角度、可行性的角度，找到最好的平衡点，来帮助英伟达、谷歌还有更多的长尾客户来做全链式的交付，这样一个产业趋势，我们认为是2026年真正的产业交互端的刚需，所以也是这个立讯破局的最好的关键点。第二个就是，根据整个市场对光模块一直到2030年长期的一个就是接近10年的这个指引，我们也是觉得一些自动化的生产逻辑会出现的影响这个行业，大概是从这个比较模糊的产业趋势里去判断属于立讯的一个节点的。在后续的跟踪中啊，我们也逐渐的理清了，在今年8月份之前它的2条产线，在进行量产之前，大概率整个市场也会逐渐的看到它的一些下降的节奏，然后逐渐的有可能形成一个共识，对整个2027年的业绩给出一个乐观的预期，所以我们一直以这样一个趋势判断来对这个公司进行推荐，可以说今天的这个反应吧，应该就是在这个节点上，语言的这个趋势啊，这个市场的共识啊，正在强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大涨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分歧扭转的点，我们以怀疑为主，逐渐的向大家愿意做更多的积极的验证，然后通过这个验证呢，在波动中逐渐形成共识的过程啊。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也再次强调一下，希望大家去重视我们一直以来大光加立讯，还有小光买无源的这样一个推荐逻辑啊。特别是在加立讯里面，我们认为它是不太有机会去撼动徐少新这些靠谱的选手的啊，因为虽然我们的紧缺的是物料，实际上在物料紧缺的情况下，拥有靠谱的高良率的交付能力同样也是稀缺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久经考验的优质选手也是稀缺的，所以龙一龙二的这个地位也是稀缺的啊，我们只是觉得立讯是有可能把靠谱做到极致的一个新的优秀选手啊，是从这个逻辑去推荐他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持续的看好，这是我这个。当然，公司当然立讯呢也出现了打脸的，像电源啊、液冷啊这样一个板块里面，所以它今天其实也受益于整个液冷的情绪。所以我在这个等待各位领导入会的时间里面，也抛砖引玉的讲一下，对今天立讯的一个大涨做一下点评。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志远老师。志远。
哎，好，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今天又是我为大家去讲一下我们这个液冷这个板块。那实际上前一段时间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如果就是抛开这一周的几天不谈的话，前一段时间大家会感觉液冷走得相当的一个纠结。那实际上我觉得一开这个更多的还是一个以情绪面为主，核心那个逻辑呢肯定都没有变的。首先先跟大家一起盘一盘我们最近的整个这个液冷的一个市场表现啊。这段期间如果抛开今天大涨来看的话，波动其实还是不小的。之前那些回调也比较大，第一个还是受到一个一季报的一个余震，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有几个产业的一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之前的一个液冷板块的回调，整个这个 beta 科技这个 beta 其实它的一个量都很大，然后第二个争议点就是之前外资发的一个报告，它的一个测算说是这个 Rubin 系列单机柜的液冷价值量呢，可能会比这个 GB200 的一个增幅相比来说的话，跟之前去比的话增幅是有限的，甚至他们其实还能按照一个单瓦的一个价值量去算。然后得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液冷通缩的逻辑，那这个观点我们觉得其实一直都不是特别对。正好上周五的时候，英伟达官方的一个也正式公开了那个 Vera Rubin 的一个完整的液冷方案，直接给这个争议定了一个调，意思就是整个这个增长是很快的，因为官方也明确说了，200呢，就 Rubin 是全球首个100%用液冷的一个 AI 计算平台，就无论是从 GPU 芯片到这个网络交换机，再到光模块，就所有的液冷这个硬件基本上都是全液冷覆盖。 整机的话会彻底取消风扇，而且液冷这个数据就是这个冷却的一个入口温度直接就是按照他之前说的45度去来的，所以官方自己也是把它定义成了数据中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突破之一，这个其实也被他写进了这个官方的一个参考设计，大家都也都能去看到。所以这么一个层面上来说的话，全球所有的云厂商只要他去建设这个 Rubin 的一个算力集群，都必须去到这部分的一个液冷。所以说白了，之前很多其实市场上的一个对于液冷测算相对来说就比较保守，但同样是外资的话，其实还有一家这个机构，它前段时间也发了包括 CDO 包括是液冷的一个研报，当然那里的就是伯恩斯坦这家，它这个测算就完全不一样。首先他们的一个判断就是 Rubin 的这个 NV72 机轨液冷驾驶量会比这个200接近要翻一倍，所以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就是不用去太纠结所谓这个单瓦的一个价格，总体还是要去看这个体量的蛋糕。就好比之前就是大家去看 IPC 单千瓦的一个租金仿佛感好像说没有比之前要高很多，但它总的一个机柜其实是变大的。这就好比我们说一个房子一平米能容纳的人一共还是那么多，但是因为面积变大，那肯定它的一个驾驶量包括是它的一些配套设施一定是会上来的。所以我觉得和我们这边看观点还是核心要看一个总量蛋糕，现在整个单机柜的功瓦从这个几十瓦千瓦跳到200千瓦以上，而且下一代还会继续涨，所以整个这个液冷市场从去年我们说是国内吧100多亿，今年很可能是往这个如果是这个量在国内放出来的话能奔到1000亿，其实长期还是冲上这个大千亿的这么一个量级，所以大盘的一个增长一定是确定的。然后再加上其实国内的很多厂商它的一个供应链其实也是从我们所谓的这个边缘再往这个我们说的一个出入核心那个环节已经在去不断的一个提升，所以它的这个份额提升的逻辑远远要大于我们说单瓦的一个价值量的一个波动。然后另外一个传闻就是之前市场传英伟达把这个芯片的盖板从2倍并为1片了嘛，然后这个台湾的一些建测呀其实也都有点那个影响，然后情绪也顺带传到我们这边 A 股公司，但实际上这个其实也是混淆概念啊。所以我们国内很多做冷板啊 CDU 啊管路分水器这些其实之前核心的一些零部件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的，所以总结下来我们现在看下来整个这个今年的一个液冷核心景气度一定会爆发，尤其是在这个接下来的3季度二季度这边呢，目前来说的话会有一些做核心零部件代工包括是一些做这个泵啊相关一些公司肯定会有些放量，所以这其实还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定调，就去年可能是这个液冷的一个元年，就是我们说液冷技术落地的一个元年，因为确实去年无论是德国的伟地还是台湾的那个FAC 他们的一个业绩其实都非常好，但我觉得今年一定才会是整个商业放量商业化放量的一个元年，这个需求而且一定是非线性的，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来说是有更大的一个台阶。所以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去年也是类似，就去年无论是那个一季度其实几家液冷公司这个业绩也并不是说特别的好吧，尤其是毛利率还出下滑，但是因为之前的逻辑呢可能更多是侧重在这个国产链这一侧，所以大家觉得可能国内的这些国产链的液冷公司核心集成商可能没有什么利润，或者说压利润压得比较狠，然后直到7月份开始吧，就是无论是 NV 他们这个芯片的一个技术迭代，包括是我们说的像谷歌 ASIC 的一个进展，包括是一个放量，其实都是集中在去年7月份，所以也是迎来板块情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修复，所以放到今年很有可能也会呈现类似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几件事情都能迭代得上第一个英伟达这个 Vera Rubin 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另外一个谷歌其实之前就已经把这个他自己 TPU 的数量有过一个上调，那这个上调了之后其实对于无论是台湾美国那些厂商其实大概率很难把这个产能一下子直接过出来，虽然有很多台积已经在建厂了，然后我们国内这边的话其实包括那家伯恩斯坦他们发布的那个研报重点提到了 CDU， 那为什么会说重点去提到 CDU 这个板块或者说这个零部件吧，有一个原因就是首先 CDU 这个环节无论是英伟达还是谷歌他们之前拿到占据比较大的市场份额的其实还是美国那边的厂商，就以伟地为代表就他直接参与了设计包括是做一些这个生产和制造，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个产能一定是会有限的，尤其是英伟达，就是英伟达的芯片增长相对来说还是那个因为盘子比较大所以相对看上去的话不会有那么离谱，但是像谷歌的话其实按照这个1000块左右的话其实2026年会比这个整个就是2027年会比2026年整个要多出来1倍多吧，接近1.5倍，那这个量其实对于美国那些厂商扩产相对来说比较难。我们再回顾一下英维克当时它的这个就是从2024年底再到2025年一下子起来，第一个核心的最大的催化就是来自于它进了英伟达链的这个 UQD 就是快速接头，然后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实际上 UQD 在这个几个的核心产品价值量相对来说是最低的，但为什么英维克在那波特别受益， 第一个就是因为，或者说为什么他能进那个优酷顶，核心那个原因就是像快速接头那些，主要是那个美国原来像丹佛斯的那些厂商被生产，他们其实在 NV 这个量放的比较大了之后，产能本身就已经完不太能承接得上，所以给到了我们国内很大的一个这个空间。所以其实 CDU 我们觉得这个环节也会和那个非常的类似，也就是从这个环节角度来看，其实当时现在的一个维地的这么一个类似于我们说的一个面临的一个瓶颈吧，很可能就是当时丹佛斯面临的一样。所以其实 CDU 会是谷歌包括英伟达最愿意也是第一个放到国内这边去做的，而且 CDU 这个其实是会外的嘛，就是它这个东西本身呢也不是说直接面向芯片这一侧，所以其实大多数我们国内这些业的公司一开始是给这个无论是万国一些情怀这些数据中心去供应一次测，那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他们在 CDU 这个环节是天然的本身就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核心看到的一个点。另外就是很多投资者会感觉，那市场这么大，之前为什么很多财报都没有体现？但实际上，无论是维帝还是 Coinmaster， 包括是 ABC， 他们这个业绩其实都很好，因为很多目前大部分订单还是掌握在这些台资厂商手里。而且我们看一下他们主要做的是哪些产品，其实他们主要做的是一些这个核心的一个冷板，但冷板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样，是直接交付到那些服务器厂商那边去的，所以它本身的一个交付周期相对来说就比较短。还有一个，他们本身在一些台的一些无论是个人 PC 还是在一些就是英伟达之前那些 PC 里面本身就在做风扇的一些东西，天然就会有这个渠道这个优势。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国内这些厂商，其实无论是之前大家说的就是对英伟科的预期相对来说比较高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它没有不会像台企那些交付的那么快，几个核心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像台湾那些厂商，他们交付的呢主要是冷板这些东西，这个是直接交付给服务器那一侧的，那其实人家的这个收入能快速的见到，就订单能见度相对来说很高，而且他们这个交付周期会比较短。但是我们国内很多集成厂商主要是现在切这个 NV， 包括是切这个谷歌，都是从 CDU 这侧开始切。 CDU 是什么？一定要是这个服务器上了机架之后，这个机柜这一侧的一些东西，虽然它也算二次测，但是它的这个体量会更大一些，所以它很多这个新这边的一个建设节奏一定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这边再回顾一下这个一季度海外那边的一个这个数据中心内侧的一个量，其实像 CoreWeave 啊，包括是这个 Nebius 以及那个 Oracle， 他们其实都有一部分的一个 delay， 甚至在那个一季度就说二季度可能也不会说有个太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起量。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前一段时间纠结二季度的业绩到底如何觉得放不出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因为数据中心那边的话现在说放量节奏还没有说大家我们想象的这么快这个是另外一点点所以的话其实整个这个数据中心如果从海外那个维度去看，人家其实虽然下调了二季度的一个指引吧，但是全年那个指引没有变，所以三四季度这个增长一定会呈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爆发，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其实很多并不是说大家感知不到或者说这个订单没有，只是核心的是因为可能受到了一些下游的一个影响，但这一块的话整个所以我们说三四季度一定是会呈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拐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从节奏上来说的话，我们一定是非常强调七月份这么一个时间窗口。第一个，今年下半年英伟达的 Rubin 机柜就要正式的一个产量出货了，包括谷歌 Meta 的一个新一代的这个 GPU 服务器，就或者说 TPU 的 Link 吧，也会集中在二三季度是呈现一个释放。尤其三季度理论上一般来说都是服务器的一个出货高峰，所以对应的像这个无论是上游的一些液冷的一些模组，包括是一些冷板 CDU 就已经开始进入供货周期了。所以其实分两条产业链来看，就第一条还是英伟达代工这条链，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 GPU 服务器的一个三模组代工，那他们核心的台资呢就像 Cooler Master ABC 这些厂商，其实他们也是这个上游的一些核心供应商。今年下半年订单环比上半年的话我们从产业摸一圈的话至少是有个两到三倍的一个增长的，但前提是它理论上，这是理论上的，但前提是有产能。但现在产业链的真实状态是产能未亡，就是不会缺订单，核心还是产能缺。他们虽然说也在那个东南亚那边建厂吧，但实际上可能还是节奏上并没有那么快，所以其实核心卡位的那些公司呢都在拼命扩产，基本上我们听说他们都是三班倒了，就都怕那个产能不够丢订单，所以一定二季度这边能见到一些这个我们说业绩释放的，一定会像是科创新源或者像那个捷邦这一类可能会去做一些代工的公司，包括恒明达，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第二个就是 Tier 1这些系统背营商这条路线，也就是说给谷歌、亚马逊、 Meta 已经去做这个解决方案的，像包括 CDU 这一侧，像国内的像英伟科、申林这种，他们其实订单也是小批量先交付验证，但是大批量也会有一个我们说在三四季度会有个落地， 因为其实现在一个程度上来说的话，一开始像森林这些，包括主要还是像那个以森林为主吧，他们主要放的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亚马逊，包括是国内的一小部分的一些业绩。但真正的谷歌那块还得怎么三四季度去放，所以我们业冷不只是有这个 AI 服务器这么一个场景，像国内那些温控厂商最早其实也是靠一些储能啊，包括是这个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说交易行业去做的一些技术积累。现在 AI 服务器有接棒，后续可能还会有些半导体设备，包括工业自动化。其实这个只要是高功耗的硅基设备，肯定最后都是要走液冷路线的。因为这个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展示，就是从最早的服务器芯片到这个光模块啊，再到交换机，其实都实现了一个液冷的一个覆盖。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液冷这个板块本身就是一个品类拓展属性非常强的一个赛道，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从表观估值上来看，可能一直觉得它这个估值走不低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这个市场永远会给一个我们说这个增长场景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论定价。那刚才说的是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大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说我们现在核心推荐的几个标的，或者说整个这个我们觉得板块内哪几家公司现在非常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我们觉得还是在这个关注一下给几个液冷板块去做核心代工的公司，那这里也是给重点大家拆一下恒明达这边，也是我们近期跟踪下来呢，整个这个预期差比较大的，而且业绩兑现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核心还是看这张图，就最近英伟达在北京开的那个大会里面，其实他把整个这个供应商这边都给放出来了。其实能看到，就虽然说它在机架这一侧，我们看这个 MGX Rack，包括是这个 Chassis，他们在这个里面都是用了恒明达的一个方案，就它算是比较核心的供应商。尤其在这边，其实供应商也没几家，而且其实能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就和它一起的比肩的，其实主要也就伟力啊，像 AVC 这些，本身其实也都是从这些温控散热去做起来的公司。那这个点，它这个名单就说明这个公司本身就是能拿到 quote 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核心的一个比较亮的一个点，就是大家能看到像是这个 Manifold CDO，包括是快接头，当然后面有一个截图，就是可能截的时候截漏了，就是在储能板这一侧，本身其实也是有英伟克的，也就是说英伟克在这个 Manifold CDO 快接头以及冷板这四大核心环节里面其实都进入了，只是这个因为刚才咱们说的它整个验证周期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整个这个扩产节奏的一些问题，导致可能业绩不会这么快释放。但是从龙头的一个方向上来看，或者说进入的一个情况上来看，它一定会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核心的这么一个标的。但就是如果不谈英伟克，只谈我们现在说的恒明达的话，就是我们说二季度这边业绩释放的角度，它一定是会非常核心的。第一个就是它本身就是在这个核心零部件这一侧和英伟达已经有一个直接的供应。什么意思呢？就是换用直白点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它已经能拿到这个 code 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就已经能够把这个东西全部给做起来。其实这个公司本身一直是跟英伟达有过去做一个对接，因为原来就是他从那个他的全资子公司华阳通嘛，本身就是做给这个华为这边做那个服务器的一些代工啊，包括是机架这边给做起来。所以本身英伟达其实就有之前有找过他，但是当时公司可能是觉得自己的产品还有待打磨，所以其实没有去做特别多。但实际上现在他已经拿到了 code，包括很可能未来会在一些这个液冷这边直接做，包括是这个电源。其实这边的话，它都是有些技术储备的，因为本身它的那个全资子公司华阳通，最早也就是三条腿走路，第一个就是这个数据中心这一侧，就是给这个服务器去做一些代工啊，包括是一些液冷这些核心零部件；第二个就是像这些储能，包括是半导体设备，它其实都会有去做对接。然后其实它现在切液冷呢，也是帮台资的那个 Coolmaster 去做这个代工，就是冷板这一侧。所以本身这个公司在液冷这侧的一个储备相对来说就非常的一个充足，而且其实公司在2020年收购华阳通之后，就已经整个切入了我们说的这个通信散热器构件的一个赛道，因为它本身就是华为的一个合作供应商，而且听它的名字也知道它是当时华为华资被创业出来的。然后在精密结构件啊，包括是这个散热组件的钣金啊、焊接啊这些，都上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技术积累，所以它的一个液冷业务本身就是沿着这个数通散热结构去做的，就属于这个产业链自然顺过来的，就是和一些其他可能原来做客车空调切进来的还不太一样。所以本身公司也是属于一个厚积薄发的。然后说到液冷具体的一些业务呢，其实它本身卡位也是在这两大核心场景。第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服务器这边，它现在是切了那个资核心的供应链嘛，然后产能满载了，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扩产当中。就大家看它的那个就是年报，包括这些一季报，其实也说了它惠州工厂本身是有一个理论上应该是要大幅度扩开来的，但是后来说在那个去年的时候，为什么说扩的没有这么快呢？是因为中间有了一个转产。就是要把一些这个产能放到那个，就原来一些产线可能 不一定是他想要的，他想重新去建，就是和液冷相关，所以他在这条产业上那个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那个慢，这个就是我们说后面可能会在那个二三季度这边能看到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说和明达就是产能这一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本身他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做进了那个Chromaster 的一个代工，就他本身就是冷板这边，他其实做的是冷板这一侧的一个代工，也是 GPU 贴身的一个核心散热部件，价值上本来就比较高，然后冷板加工的对应的这个精密焊接啊，包括密封性能、尺寸、精度要求都很高的，这个其实也是它的一个核心能力，因为本身它也是跟华为的这个之前那些鲲鹏系列啊，其实都有供应过，所以这个东西对他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顺手的事情，也就是产业链正好顺过来的，它也不是从零开始投入，而其实它也是和台资啊有些比较深的一些合作积累，就台资的这个门槛相对来说还是不算特别低的，因为本身就要经过代工厂的一个审核，而且也需要做英伟达的一个二道的一个资质校验。就之前大家可能觉得很多公司可能没有怎么太听过，一下子就说帮忙去做代工，但实际上背后深挖一下的话好像也很难验证到，那这个我们就能看到这张图的话其实就很能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其实之前核心也就是担心说和明达哎到底能不能做进去啊，那这张图其实就能回答大家，其实它已经是做进去了，而且已经是华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供应商，所以这一点的话就到底能不能做进去，这个其实完全是不用太担心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产能这边，就刚才也提到了，它惠州那边的一个工厂基本上是能把这个产能全部给扩充开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现在也在开那个班次，就是扩充一线人员来提升交付，所以其实也就是产业链的一个产能焦虑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印证，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节奏，业绩节奏，包括一些这个核心的一些预期，大家可能之前对于恒大的一些印象还停留在之前那些机器人包括是那个我们说的它的一些这个果链这边，但其实果链这边它那边还没有，就是基本上这个业绩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状态，就大家如果拉长的时间来看的话，它的这个业绩基本上一直都是处于一个30%-40%的一个增长，而且一季度它在果链里面其实也算是业绩的一个警觉神，所以它这块就是我们说传统主业呢并不是说特别的拉它其实一直是能贡献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业绩，然后真正的一个增量主要靠它的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液冷，第二块就靠它收的那个氮化镓，后面可能还会延伸到功率半导体器件，其实这个和它的一些电源啊，包括实现它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本身就是能对应得上的。第三大块的话就是它其实自己帮这个华为的精密这边去切入，这个其实都是对于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我们看到它给英伟达做这两块同样也能给华为去做，华为这边的话其实之前很多它的那个无论是超节点啊，包括是其他一些服务器，大多数都是之前是给到互联这边去做的，然后互联这边它的一个收入体量大概是接近100亿，就是在它华为这一侧，然后恒明达这边原来华阳通这侧可能也就差不多10亿左右，所以后续2到3年内它把互联替代掉，理论上是年化能贡献接近30亿的一个收入，按照20%多的一个净利率的话，其实这块就能有一个接近是5-6亿的这么一个利润，所以其实理论能建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利润上限就很高。那我们说传统主业往明年看的话，其实每年有个30%多的增长，不算汇兑损益，其实去年就已经接近5.6亿了，然后今年的话大概率是往这个8亿去看，明年的话其实就往这个10亿去看，就是我只是说评估果链传统主业。然后液冷这一侧的话，其实它是核心先是给这个 Chromaster 去做代工嘛，我们之前也有框算过具体的表格，后续那个各位领导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随时这个沟通，它现在是给 Chromaster 这边做代工，大概是5个点的一个份额，然后 Chromaster 本身呢在英伟达那边又是接近20个点的份额，所以综合下来的话大概是1个点，那对应到这个利润其实差不多是在1.5亿左右，华为这边本身它做这个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核心的一些液冷其实差不多也是贡献一个小几千万嘛，所以液冷这条业务明年差不多是看2亿，然后本身它的结构件在英伟达这次它算是比较核心，现在差不多也能有20%左右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一个份额，综合算下来的话贡献的差不多也是接近1亿，那这样子算下来其实基本上它在这个就我们说液冷加这个英伟达结构件再加上我们说传统主业就已经其实接近13亿了，同时还有华为就是我们说替代复研的这么一个替换，其实年化下来的话也能有接近2亿的这么一个利润，所以其实明年是往14到15亿的利润去看的，那当前的估值就是水位出头，甚至在当时的前几天那个低点看下来的话其实接近甚至10倍不到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它其实我们觉得是第一个真正我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审美的一个公司，第一个有业绩底，其次催化，第三就是后面还可能还会有些这个外延的一些收购， 因为能看到它账面现金其实还非常多，所以其实它后面可能还会往功率半导体器件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光这条链去走，因为本身跟它的一些这个我们说它的一些自算业务是赋能的，因为这个公司后续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就从它收购华阳通的动作就能看到。第一个，它是从2020年收购华阳通的时候，它看中的就是华阳通在华为 AI 这一侧的一个能力，或者说芯片这一侧的能力吧。它现在真正的是实现想这个想实现超算力智算，就是无论是散热啊，包括是一些这个精密结构件，它其实想做的是核心零部件线条生产制造加工的全覆盖。所以其实它的战略路线，就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宁哥这边讲的一个立讯，包括是后面的一些领域，其实都是它追赶的一个榜样。所以从这个公司的一个增长特点，包括是业务传统来看的话，其实和这几家公司非常的对标，而且加工能力其实在行业内其实都是这个有望认可的。这边产业链这边我们也沟通过，其实整个就无论是华为还是其实苹果 A 客户，包括是 NV 这边，其实都对它的评价非常不错，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验证。所以其实从这个点来看，就咱们刚才算的这些业绩来看，这个公司其实当前是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而且二季度业绩会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司。所以在业绩期到来之际的话，就是有这个业绩这个底，同时还有后续直接这个催化。最近呢确实是有些调整，但实际上也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涨了多的原因，确实因为那个之前在那个4月份的那一波的时候，当时可能大盘这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它其实逆势涨得也非常多，那最近有些回调我觉得也正常，所以这个时间我们觉得还是各位领导一定要重点关注，就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液冷，包括是这个产业链这边核心的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重点关注建议的一个方向。对，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
好，谢谢志远。那大概也是半个小时的时间，也是我们这个今天的电话会的分享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也谢谢各位领导的参会。